哎呀，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七章。第七章很明显的，他经文谈到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事情，第二件就是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三件事情就是来谈论到有关于约翰的事情，那第四件当然就是这个有罪的妇人啊，用香膏来抹他。那这四件的事情本身的结构，就经文的叙述来看的话，前面两件都是在谈到有关于耶稣的行的两个神迹，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所以他这边谈到的说，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要死了，快要死，以及这个寡妇的儿子也是死掉了。那谈到耶稣基督都叫他们复活起来，他的用词是很类似的。那透过这个复活来表达这两个神迹是连在一起的。那后面谈到了有关于施洗约翰的求证跟罪女的高主，他前面之前先说谈到约翰的来求问，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一位神所欲应许要差遣的那一位，然后再来透过约翰所问的，耶稣回答完之后，然后他来继续来教导这些众人们，那谈论的有关于耶稣跟约翰之间所带出来的有关于什么叫做神所以为是按照他所预定的一个步骤，那神有一个步骤，神所做的行为，那这一个行为到底人如何来评判，人对于神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他特别用这个听见的百姓跟税吏来认同神所做的是对的，所以就以神为义。所以以神为义就是神今天做了这件事情是义的，就是说他先差他的使者约翰来，然后后续再差耶稣基督来，那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那今天这一些悔改愿意接受约翰洗的人，他们就知道神这样的做法是义的。那相对的，他用透过说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他们拒绝约翰的洗，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他们有罪，当他们不认为有罪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以为神所做的这个安排神是一个他的这个计划是美好的，所以他们就废弃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计划，就是神的安排，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先派约翰来，要让人从内在里面知道人的罪的问题，再透过耶稣基督去解决这个真实的一个罪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神的作为。那因为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呢，他们废弃了神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当然就不能够以神为义。那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评判，来耶稣来谈到，那这个世代的人对于耶稣基督跟约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你要怎么去评判？他提到了一个是智慧，只有透过智慧跟他智慧的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实，拿来评判到底人对于神的话、神的安排，你如何去评判？那同时后面所接到的有关于这个罪尼告耶稣的事情，那我们谈到他同样是用法利赛人来宴请耶稣的事情，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是当刚才前面所谈的那个第三十节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既然拒绝了神的义，拒绝了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定安排差来的，那竟然他还能够宴请耶稣基督，那透过这个法利赛人跟宴席中间的这个罪女他们之间的一个行动所表征出来的，他们对于这位耶稣基督的一个接受，是出于他们对同样对于出于罪的认知在哪里？两个人的之间的认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也就是他们对罪的认识，以及透过罪而来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来做什么的啊。这样的，我们知道死亡是阻碍人来到神面前的最大的一个因素，而死亡的因素是在于因为人会犯罪，就会产生死亡。那死亡是阻碍神跟人之间的一个阻隔，而它的内在的一个因素是罪， 所以从第十八节后半段他就要谈到罪的问题。那真正的罪就要透过神的义能够来挽回人，所以后面的这个约翰的一个安排，文章的安排，那约翰差来求问以及耶稣的回答，还有罪你的高耶稣所谈论的这些教导问题，都不过是来解决有关于对罪我们如何去评判去了解。因为当你透过罪的认识了解，你才能够知道那这位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胜过罪的就能够胜过那个死亡，也就是他前面有关于这个神迹的这件事情。神迹所表彰的就是神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也就是成为耶稣基督向约翰来传讲的这个记号。作为一个记号，它总是有它背后的意义。约翰他也应该是了解的，因为约翰他本身就是透过他本身的这个在旷野里面，他去穿着这个皮衣，吃的蜂蜜野食，那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记号。再来他又透过这个施洗水洗的这件事情，这个也是一个记号。所以约翰本身他就是不断的来表征一个记号，那耶稣就向他讲说，你要看我所做的这些记号，我这些记号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等同你今天你约翰你在行神叫你行出的一个记号的意义。那透过这个记号，他再一次的来向约翰证明他就是跟他一样都是神所差来的，而这样的话也能够再次的来帮助约翰确定他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煎熬他是不是白白的过去的。同样我们来看第六章跟第七章的关系，因为第六章他谈到我们上一次来谈到说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长教导的里面过程中他是来谈到神国的问题，所以他谈到第一个是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神国是你们的。今天神的国神国的福音要如何成为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能够临到听到的人，也就是第七章他要去说明的，要来说明耶稣基督今天把这一些教导是实际的活化在他当时的这个世代的里面。那我们就要看说那第七章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他就来谈到有关于耶稣基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我课本把它翻译是讲完了这个字，这个字实际上第一个字的这个意思本身它就是在凸显耶稣基督他的那个讲这个词，它是一个充满完满，它充满完满本身这个新约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它常常被翻作叫应验或是完成，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方面是讲完这些话，一方面是他是双关语来谈到耶稣基督他要完成这样的话，也就是他这个话不光只是一个结束点，而且是耶稣基督本身要去实际的成全这些话，也就是他在第六章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些内容本身他要透过耶稣基督自己的行为他自己所外显出来的这些内容来证明这些话是可行的，也实际上是行在他的身上的，也让这些听到的人知道以后也要应验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的身上。所以从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他就向我们来讲那耶稣基督如何去成全神国的福音。那神国的福音里面他谈到的第一个例证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第一个百夫长的事情。经文的描写的过程中它是一气呵成的整个文章的一开始安排，虽然它跟马太的比较大概十节的经文里面有五节的经文是跟马太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的教导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那外邦人对这位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以至于他拥有对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信心。就经文开始我们可能谈到说第一节 他谈到是这样的话进入到百姓，对于对百姓讲完这一句的话，就希腊文里面他谈到的是说他进入到百姓的耳朵，耳朵那个字原来是指听，也就进入到耳百姓他能够听到的，而这样的听就等同是第三节百夫长说他风闻耶稣的事情，那个风闻那个字原来都是听，本来这样的话是要进入到犹太人的百姓，百姓这个字原来都是指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话也就福音原来是要进入到这个犹太人的，让犹太人的耳朵犹太人听到，而听到就应该去相信要去明白的，但今天呢其实说百夫长他听到了，他不讲犹太人听到之后他们有什么的反应，实际上我们从第七章里面他不断的跟我们提出来，犹太人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语几乎没有反应，甚至会排斥，反而是百夫长听到了，他听到了之后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事情以及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他听完之后就产生了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因着这样的认识而拥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一个信心。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路加的描写的这种思考，就他的理论上来讲他信心，我们今天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跟认识而来得到救恩的，那我们要强调信心跟认识在第七章里面它不断的被强调出来，这两个如何去合而为一而带出耶稣基督的救恩来。那今天百夫长因为他听闻到耶稣基督，而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个起码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他要经过他本身的经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讲了这么多他做了这一些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在哪里，我们怎么去体会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定要透过你本身在人生的过程中，你会实际上你在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你应该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们看到的这位百夫长他今天跟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内容谈到他两次的差派人来请耶稣基督来，但他最后他体会到他实际上不配请耶稣基督来，甚至他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都觉得他是不配的，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安排他讲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他认为他会不配，因为他说他是在人的权柄之下，也就是他是当兵的，就当兵的角度他知道他是在罗马皇帝的这个安排他被升高为成为一个百夫长，他今天在执行帝王的权柄来统治在当时加百农这个地方，他成为一个统治官，既然他是在人的权下他就认识到这个权柄他的意义在哪里，那作为一个百夫长他不过是帝王统治的一个工具，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但是这个器皿他承受的是帝王的权柄，所以他就讲出说他既然有兵在他下面他就能够对他的兵对他的仆人他能够这样的如被指使一样的能够随意的来使用他们，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重新的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些耶稣基督竟然能够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也能够说出这么多神的话，那相对的耶稣基督呢还应该是跟那位属天的那一位像天上的皇帝一样那位父神，就属天的那位神他的权柄也不过是耶稣基督是再成为他的器皿，就如同我们在第七章后半段他这里有谈到说他们要归荣耀给神，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耶稣基督是一个大先知，是神在他在这个人间里面他所兴起来一样，那耶稣基督是先知是被神所兴起来的，那这位百夫长他就体会到那他也一样 他是被罗马皇帝把他掀起来成为一个百夫长，他就有权柄来吩咐人。耶稣基督呢，他也有属天的权柄，能够在属天的这个势力下他执行他的权柄。所以第八节到第九，第八节这一句话是成为他整个文章里面他所要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作为一个百夫长，他经历到他的权柄是怎么来的，他就能够去认识到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怎么来的。既然他有权柄去吩咐他的兵跟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有权柄去吩咐这个疾病、死亡这一些病痛、这些人的软弱，在属天的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就是跟耶稣基督差派透过他的朋友跟他说出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话语造成了耶稣基督非常的讶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间他找不到。这句话真的非常的讶，会让我们非常的稀奇，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差他选了十二个使徒了，而很多的人也透过耶稣基督得到医病了，得到救助了，但是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这一位万邦的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就要跟后面我们所讲的犹太的信心，他要做一个彼此的一个对比。其实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在指责今天犹太人有耶稣基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竟然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一个外邦人听闻了耶稣基督，而他能够从他的生活中去体验，建立起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跟认识。啊，犹太人呢，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他们竟然不能够去认识，不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南因城的妇人这件事情里面，从头到尾我们看到了。都没有人来求耶稣，也没有人来跟耶稣基督说任何的话，没有，反而是耶稣基督主动的，从开始他就去到这个城，他临到这个城门，他看到这一个送病的这个行列，然后耶稣就开始来说话。然后说就叫他起来之后呢，然后就把他领起来，然后对他说，然后交给他。耶稣的过程都不断的强调耶稣的一个动作有七项，这个七项的动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到犹太人，也就是说不光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以及这个寡妇跟要送病的这个众人，都没有讲任何的一句话。完了，当耶稣基督做完这些事情完之后呢，众人才开始有反应，从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的这样的反应。文章的描写过程中，实际上它成为是一种对比的一种手法描写。这里把耶稣跟他的同行的群众，以及他要对比的是寡妇跟送病的群众，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还有耶稣跟这个寡妇，他们就成为一个主角，他们在领头，耶稣在领头，后面有很多同行的群众，寡妇也在领头，而后面有很多送病的群众。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耶稣叫少年人起来，同样的这些群众他们就会说，有大先知从我们中间兴起来。这两个字起来跟兴起来这个字原来都是同一个字。还有主看到这个寡妇而来怜悯他，这样的一个怜悯，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众人他们也说，今天神眷顾了他的百姓。神的眷顾这个字是一个注目他的百姓，那耶稣基督产生一个怜悯，跟神也再次的眷顾怜悯百姓，他用的是虽然是不同词，实际上是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来表达出透过接着看的一个动作，耶稣基督 神也在看。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它前后就来说明前面的那个医治，今天是强调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来称他是主，所以外邦人今天用信心来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那这一段呢，他未提犹太人有任何的动作，而是耶稣基督的怜悯的主动使人复活，所以众人呢因着耶稣的作为而称他是大先知。那作者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没有提到耶稣的这个字，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故意把他那个他把它翻作是耶稣。其实就这个十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他只称耶稣基督叫做主，叫做先知，这是一个文章的故意的安排。耶稣基督本来应该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主，是一个先知，但是我们发现到犹太人没有一个人称他是主，没有一个人认为他就是主，反而是作者故意在称他是主。这是作者的一个，在路加里面有七次，作者有七次，有九次称他耶稣基督是主，作者本身称他是主的有九次，那这是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称法，这是故意的一个文章的安排。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安排，我们看到的百夫长的爱是被这些以犹太的长老们他们来赞许，而耶稣的爱呢，我们看到了今天众人呢却被敬畏来深深抓住了。在第十六节那个地方说众人都惊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那个恐惧战惊，或是说敬畏抓住了众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爱的流露产生敬畏，我们要知道爱最终是产生是敬畏的，因为爱是能够胜过死亡，让人能够产生敬畏，而敬畏才产生归荣耀给神。也就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谈到所有，我一直在强，很多人在强调爱，如果爱不能够产生让人对神有这样一个敬畏，那这个爱实际上是离开了神的一个公义，离开了神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一个目的。爱的目的我们不断的强调，它是要让人回到神的公义原则，所以因为爱的流露就会产生让人对神有敬畏，以至于人就能够把荣耀归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前面这两段的事迹里面，他故意谈到的是两个地点，一个是加百农，一个是拿因城，他用这样的有很明确的一个神迹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地点，表示这个事迹是明显的，是确定的。那这样的一个明显确定之后，他要对比的第十八节以下这两个事情，实际上他故意都不谈地点，那表示这两个后面这两个事件不过是在补充说明前面这两个神迹的含义在哪里。然后后面的他是在教导，后面的耶稣不断的说话，耶稣并没有行出什么样的一个神迹的内容，而透过他跟人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教导。前面耶稣基督虽然有说话，人也有说话，不过我们会发现到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谈，都是单向的说话，无论是百夫长的说话或是耶稣的说话都是单向的，并没有彼此互相有回答的这样的一种用词。但是我们在后面看到的他用的是一种交谈的回答，也就是说当约翰来问耶稣就回答，他用这样的彼此一个问一个回答。同样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西门的家中，西门之间是一种用回答对谈，所以当西门来心里说，实际上他等同是一种问，不过他是问在心里面，耶稣就回答，就对他回答说。在第四十节里面我们的和本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词回答这个词把它翻译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回答对他说。 这个就等同第二十二节那里谈到耶稣回答说，即使是用的词是一样，也就是他故意用这种交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耶稣教导的意义。而这个教导的意义，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来说明前面有关于耶稣基督如何去胜过死亡的意义。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到后半段这一段的内容。那整个十八节一开始到二十三节，这里先谈到有关于施洗约翰的一个求问的内容问题。那这一段的安排到底约翰求问耶稣是不是神所应许来到的这位基督，其实这个前后经文关系很明确的来跟我们谈到，到底耶稣是不是约翰所求问的。因为当约翰在求问的时候，作者故意从二十一节他来谈到说，是正当那个时候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二十一节不过是在回应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耶稣行的这两件神迹，透过这两件神迹都等同第二十一节他所讲的耶稣不断的来做出这些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就是在成为一种说明，说明到底是不是约翰所期望的那一位。耶稣提到了七样的人，我们从二十二节他耶稣来谈到说，瞎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聋子、死人、穷人以及不因他而跌倒的人，这七种人都因着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得到福分，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这个悲惨的过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神本来是要让人去行出神自己的话语，人能够照着耶稣神所颁的这些律法典章来实行，以至于来荣耀神而得到神的称赞，这是神原先的一个计划。但是人他的软弱也是以及魔力，人落在各般的这样的试探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来把这样一个从人的软弱的里面被救拔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的一个工作。而这个也就是在旧约我们所谈到的基督，神所应许的这位基督到底他要做什么。基督就是来救拔人的软弱，让人能够重新回到神原先的计划的里面，来实行神的律法典章。那耶稣基督如何来行这一些计划呢？他如何来证明呢？那约翰就是要来求问耶稣基督他怎么去证明他呢？文章里面实际上他不用重复的角度也一样再次来比强调出来，他强调是说约翰的求问，这个路加的安排跟马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二十节，他强调的是这两个人被差来的人，他又重新再一次的把约翰所问人的问题再说一次，同样的问题说两次。实际上他这样的重说两次一样的，他在第十八节他说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同样的在第二十二节耶稣也说你要把你所听到所看到的事情告诉约翰，这也是两次，约翰求问两次。那经文记载也是记载是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也是记载两次。这种重复的强调啊，他来强调的是说约翰的求问本身，其实本身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约翰你本来是了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从第一三章里面看到约翰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连他来替他提鞋的他就不配，而耶稣基督是要来用火跟灵来施洗的，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的，他的认识跟这个百夫长的认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么大的权柄，他是神所差的，有那么大的权柄，以至于他替他提鞋他都不配。 就等同这个百夫长一样，他说百夫长说我来见你我都不配，你是那么大的，你那是像天上的那个皇帝那么大一样，就如同是罗马的皇帝，就罗马皇帝来讲，那一个百夫长怎么配去见这个皇帝呢？就更不可能叫皇帝来到他的家来做客，那更不可能。百夫长的认识是这样，那约翰的认识呢？一样的。从第三章里面的文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跟百夫长是一模一样的。那既然你约翰你有认识的，那今天你会来求问，那这个样的求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表示你对你原先的认识你会动摇。耶稣不过是重新让他知道你的认识没有错，耶稣只是在跟他讲你的认识就是这样，那是没有错误的，耶稣基督还是照着你原先的认识我在行，我在做，我在说。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用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成为证据，向约翰说你原先的认识是对的，没有改变的。那耶稣的回答完之后呢，约翰的这些使者他们回去。约翰的使者这个字就等同这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个百夫长，他来差派他的使者，他差派两次他的使者，都同样的来求耶稣。约翰的求跟百夫长的求是一模一样，他所要表征出来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相同的。那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安排，他就要从第二十四节开始，他要开始来讲解耶稣本身，就要来开始对众人讲解到底约翰的认识是什么一种认识，以及百夫长的信心它的含义在哪里。所以二十四节以下这里的文章我们看到的，他透过约翰到底世人的眼中如何来评判约翰，你如何去评判约翰，相对的你对这位耶稣基督你就应该会有相同的评判标准，也就是约翰被人家评判为什么东西，那么你对耶稣你就会评判他是什么东西。那这里他有谈到的不同的评判，一个是百姓跟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世人对于耶稣基督的评判，其实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在于说他们对约翰的认识是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才是这一段里面他要去强调的，我们对约翰的认识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能够从这过程中进入到对耶稣的认识。如果对约翰的认识是错谬的或是认识不足的，相对的对耶稣的认识当然也一样是不足的，一样会有产生错误的一个认识。那当时是这样，对现今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认识约翰跟认识耶稣的执事的人，那才真是一个是神国里面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二十八节所说的神国里面最小的人。神国里面最小的人就是他已经认识了约翰的执事，也接受约翰的执事，也就是第二十九节后半段这一些愿意去受约翰洗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呢，他今天又再一次的听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又透过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执事而能够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这样的人就是进入到神国里面的人。这种人他认识了约翰也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经文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了他用一种拉比的一种教导的模式，就是用一种山，我们他不断的强调山。其实整个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山的出现嘛，那就他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上半段，他用三问三答，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在问，而耶稣基督本身在答，他来点出约翰的执事以及人如何来接受这个执事。那么其次呢，他耶稣又继续来说到，他用孩童游戏的这种比喻，也就是第32节以下，31节32节以下，他来谈到这个世代要比作什么，是比作一种孩童在街市里面这种 游戏的这种比喻，他来点出是世人今天没有智慧来认识神果里面的功能。这两个手法都是一种比较的手法来阐述。那我们从他们前面的这段里面，耶稣的三论三答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谈到的风吹摇动的这个芦苇，跟这个在王宫里面穿着华丽的衣服在那边宴客度日的人，他做一种比较，到底这两个他们什么意义呢？以及他有谈到说富人所生的跟神国里面最小的，他也做一种互相的比较。同样我们都看到约翰的进食跟耶稣他能够去赴宴，他一样在那边吃饭，做一个比较。那这三种比较是让我们今受教的人能够更加的深入的了解到底他所要讲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人是如何用什么样的眼光来认识神的仆人，你是用什么眼光而来决定你到底对神的计划你了不了解。我们是像这一些百姓呢，像这些税役呢，你愿意去认罪悔改来受洗，表示你自身你确实是不足的，因为当人认为是自己是不足的，是卑微的，你自己是没有真正达到神的意的，你才会以神的计划为意，以神的作为为意。还是人像法利赛人，像这些律法师一样，他们不愿意受洗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义的，所以他们就废弃了神今天的安排。那到底我们是用哪一种眼光来看神的仆人？就这三个问答的这个对象来讲，问答的答案实际上耶稣自己已经解答了。那第一个问题里面，风中的芦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风中芦苇是指谁呢？实际上我们谈到这耶稣谈的这句话，它是一种双关语。一方面来讲到人不是到旷野里面去关系的，就第24节里面，你们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那个看这个字，这个比较特别，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编码是2300，它是指一种在剧场里面你去观看，你去注目，而引申做一种看。他等同说风中的芦苇，他绝不是当代的人愿意劳师动众去那边去观戏一样。另外一面他指出，那约翰呢，他也不是风中的芦苇，约翰不是那个风中的芦苇，他不是一个被风随意的摇动，他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来求见耶稣不是说他没有定见，他并不是说因为狱中的苦难改变他的心智，耶稣认为他约翰并不是的改变他的心智的。那第二个答案呢，他谈到了说那披上细软衣服的是谁，中文和本就比较没有把这个字，那个穿那个字，原来是被披上，被披上的意思只是说他被立为像网一样，也就是那被立为网的约翰并不是被人家称为是网。所以一方面来讲，他只是说人不会来到这个旷野里面你去参见那位君王，那位被披上君王的那个不会在旷野里面，他是在王宫。另外一面来讲，他指出约翰他绝对不是像那个网一样，他那样的一种安逸的生活，他不是在基因生里面来享受的人，约翰是为了他的职事，神给他的一个兴起，他为了他今天所得到的这个职事，他甘心受苦，他愿意来远离世人以为他们可以享受的这种权利，也就是世人认为他今天做工，他可以像那些祭司一样，因为他是祭司的后裔，他可以在耶路撒冷里面接受人家来提供这些衣服，提供这些美好的饮食，像那位君王一样。耶稣基督说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约翰今天透过他这进食成为一个记号，向世人来宣告 神兴起他的目的在哪里。那第三个答案让我们比较惊讶的是说，他会谈到说，那你们今天要出去看谁？是看先知吗？他直接讲到耶稣，你们是要看先知。是的，他是先知，没有错。但他讲的一句话，他是比先知更大。难道还有人比先知更大的吗？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很难找得到还有一个人比传神的旨意更大的人了吗？那耶稣的答案在哪里？实际上我们从26节的后半句一直到30节，他在解释为什么约翰是比先知更大。就后半段26节下半段一直到第30节，就经文的角度来看，他是用一种 ABAB 的对称的角度，他特别用了一个说，我告诉你们，在第26节的后半段以及第28节，他又在讲到说，我告诉你们。然后27节这段的内容，他要对称于29节到30节，那都谈到说，到底这个人是经，一个是经上所谈到这位耶稣，这位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神的使者，以及29到30所谈到了今天人以为这个使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使者，他们做一个互相的呼应。约翰成为一个比先知更大，他所讲的不在于说，不光只是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传通传声筒，也就是先知，他先知只在讲神的话，神怎么说，神怎么启示，他就来传达而已。那约翰他一般的先知是做这样，那约翰他更用他本身成为一个记号，他来执行今天神的国要临到之前的一个预备。虽然我们谈到说，就用本身作为一个记号来执行神的话语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像这个以西结，以西结是最明显的一个，他透过他本身的记号，本身所做的就成为一个记号。或者像我们说何西阿，他的起淫妇的事情，这些本身都是从一种本身用他所做的做一个记号来执行神国神的福音。但是更大的，我们会谈到的约翰，他一方面是一个传声的神所传达的一个器皿，他更是用本身做一个记号，他还有一个是他是在神国之前最后的一个预备，也就是他要强调的，你没有对罪的一种痛悔，那你就不能够返回律法所强调的这个公义。也就当我们有对罪，我们有一种认知而痛悔，你才有一种对愿意遵守神律法公义的一种心智跟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配来迎接这位神国的这位元帅耶稣基督，他今天所要带来的这个救恩。所以约翰的大是他大在这个地方。那约翰今天所传的信息呢，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犹太人的宗教他们拒绝，因为他们这样的拒绝是因为他们如果接受神所差所预备的这个一个体系的话，用约翰跟耶稣基督这个体系，那同样的今天这些法利赛人的体系就要被毁掉了，他们就丧失他们的权柄来领导这些百姓，所以他们今天会来拒绝，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说会为自己的缘故，他们是为自己的权利，他们来废弃神的一个安排，神的计划。那今天我们说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既然已经经过约翰洗所代表的，那么同样的他们会渴望这一位耶稣基督来了，这位耶稣基督已经行出立法的公义，那耶稣基督透过行出立法的公义之后，他更用他的血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同约翰的执事进入到耶稣的执事的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得蒙神的赦免，是从我们的认罪，我们对罪的痛悔，以至于透过我们愿意追求那真正的公义的要求，而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之后，让神把这样的一个灵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世上来帮助这一些软弱的人，透过这样的一个帮助，他们能够来实行神的公义，这就是进入神国里面的人。对耶稣基督，他讲出这样的一种指示，为什么他会比约翰更大？为什么今天这样一个在神国里面最小的人能够比约翰更大？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指示。因为我们也知道，约翰他也知道他的指示，在跟耶稣基督的指示来比较，他确实是比较小的。当然，这个大小只是一个比较线而已，只是一个啊，就完成度来讲，一个开头啊，一个把它做一个总结。那更重要的，他来强调，那今天拒绝约翰指示的人呢，他会拒绝耶稣，所以他在31节到35节，他就会继续引申出来，他要来再次的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们会去拒绝。就经文来讲，开始我们都谈到他一样，同时一个类比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他是一种比喻说法，来解释耶稣基督跟约翰他们所行的执事，为什么人对他们这样的指示没有回应，没有反应，好像无动于衷。那耶稣将这个时代跟约翰跟自己，他视作是一个人生的玩伴，因为他谈到是这个时代就如同是孩童。那耶稣也是在这个时代啊，耶稣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在这个时代，那孩童在跟人家说我们来吹笛，我们来举哀，你说我们来玩游戏，我们向你呼喊，我们要求你来跟我们有所互动。耶稣跟约翰就如同这个孩子一样，在向世人发出一个呼吁的声音，要求你们要跟我们有互动。我们就像一个人生的一个同伴一样，我们应该彼此有同心的一种对待。但是今天两个人的作为，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没有任何回响，反而是被人成为一种被人所攻击、所批判的一个对象。那到底是耶稣跟约翰是为义的呢，还是这一些没有回应的人他们是义的呢？耶稣最后用35节，他说他归给这个智慧去做判断，因为每一个人都按自己所相信的去坚持。耶稣跟约翰是按照他们所相信的去坚持，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也按他们所相信的去坚持。所以就坚持的角度来看，在态度而言没有差别，耶稣跟约翰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态度而言没有差别，但是问题就在于是他们的内容对还是错。所以判别谁是义的，今天我们在说到底谁信的才是对的，不在于态度。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坚持他信的，他们也为他们的信所付出的很多，有的人为他们的所信心的甚至到死他们也相信。所以不在那个态度问题，而在于内容到底如何去判别。那这个判别经文中我们谈到说，他讲的是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这个希腊文，它实际上它有两个讲法，一个就是马太的讲法，一个就是另外路加的另外一种讲法。也就是智慧是从他的工作的果效来验证为义的，或者是说智慧是从所有他的儿女来被验证是义的。那不论是工作的果效或是儿女，实际上就我所认识的是它是啊不同的词值得表达相同的含义，都是来讲到今天工作的一个结果。神是按照人工作的一个结果来审判的。那我们说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 工作的结果不是在讲说邪的跟随的人多，邪的信徒多，邪的门徒多。哦，我们很多人都用这样的工作的果效，就像很多人去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很多人来跟随，哦，他的教会很大，表示他的工作果效很好。人很喜欢用这个工作的果效说，哦，神就是在看我们的工作果效，我们今天为神传了多少福音，有多少人信了，有多少人归在我的门下，在我的教会里面聚会，这就成为一个工作果效。这是耶稣基督讲的吗？不是。如果用这个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非常的悲哀，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是约翰的门徒绝对不会比法利赛人的门徒多。如果用这种比较的话，那耶稣基督是成为不义的，反而是法利赛人是义的。所以判断的标准在哪里呢？判断的标准是在于说，你到底有没有让你跟随的人能够行出跟你一样行出义来，能够符合到神的标准。也就今天来成为你门徒的人，他们能不能行出义来，他们能不能达到最后被神称义，那个才是你的根正的工作果效。也就是我们在书信里面谈到保罗，保罗会一直强调说，他把那个信徒成为他的现在神面前的一个祭物一样的，他成为他的一个工作果效。因为这一些信徒们，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行出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些内容，那他们就成为保罗的一个福音果效。很多人来传福音，传到最后，很多人进到教堂里面来听啊聚会，听道，但实际上他们出去之后呢，他们并没有行义，并没有按照律法典章所要求的去分别为圣，去行出真正的爱跟善行，去行出真正的怜悯跟公义。那这些人他们显露出他们的工作果效是败坏的，而只有这一位真正能够让人回到神的义的里面，这个工作果效才被验证他是义的。那我们再从39节就要谈到他实际上如何去验证这个义，36节以下这个罪泥的问题，就编辑的说话，他实际上就是在说明这一段的主题，如何认识谁才是神所称义的人。那借由这个法利赛人来宴请耶稣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来呼应前段我们传到了耶稣的比喻里面，法利赛人不会去回应耶稣的指示，而今天却来接受来要求耶稣来宴请他。实际上我们从整个文章的过程里面可以很清楚的来证明，他这种邀宴绝对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反而是在凸显今天这个人他是高过耶稣基督的，他透过耶稣基督来赴宴，他来显荣耀他自己的，他不是来荣耀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认识是跟百夫长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认识的。那就经文的结构里面，我们看到它也是一种 ABBA 的一种结构。那37节到38节这个罪尼他用信心的一个行动来求耶稣的赦免，他对应的是48节到50，耶稣就回应这个罪尼的行动而来赦免他。同样的39节到43节，耶稣来跟约这个西门有3次的问答，这样的3次的对答过程中，他来回答于西门的一种质疑，质疑到底耶稣是不是先知。那对应的是44节到47节，耶稣就透过约西门的回答之后来责备西门是自傲的，他实际上对他自己的罪他没有认识。那这个整个4大段里面，每一段的开头都用拟人这个字做一个开端，所以在37节39节44节拟人这个字都出现了，只有在最后第50节啊，拟人是放在最后这个字。所以那个48节那个拟人那个字原来是他，他就对他那个拟人那个他，然后第50节他又说对那个拟人。那这个是文章的一个安排， 那经文第三十六节一开始，他用词上来讲，他很一个很强调，他说这个法利赛人来要求耶稣进入他的家，这个用词跟前面百夫长也要求耶稣是入他的家，用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文章的故意的安排。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来他的家来做客，以及百夫长要求耶稣来他的家来帮助他的仆人，那他用法是用词是一样的，都是要求来耶稣来。那个要求那个字，实际上是一种请求或是一种要求都可以。那不论是请求是要求，那来都是要求来入他的家。拟人开始有谈到这个拟人七个动作，谈到他的自报、他的拿、站、哭，他擦干耶稣的这个脚，然后亲吻，然后来抹上这个香膏，这个七个动作，七个动作，他是呼应耶稣的脚七次。这里有谈到耶稣的脚有七次，在三十八节、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刚好有七次，做一种彼此的呼应。那作者这样的一种记载，他是要来凸显这个女人知道耶稣他坐席在法利赛人的家中。那对比法利赛人说耶稣会知道摸他的女人是罪女，女人知道而有行动，耶稣知道也会教导，也会来赦免。他实际上来对称出来是今天的法利赛人这个西门，他的不知道。他虽然宴请这位耶稣基督，他不知道来赴宴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就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耶这里文章说西门他心里这样的来讲，那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在第四十九节里面，同席的人心里也这样说。实际上这个很明确的，他对称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里我们谈到耶稣他来呼召这个利未人的利未，这个啊马太哦，他们这些人也是在心里这样说，那耶稣也是一样转过来对他们说，同样都用相同的讲法。实际上耶稣跟西门的对话，他是用一种劝勉的话来对他说话，那这样的一个讲话的目的是要让西门去思考今天他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是认识在哪里。这个债主跟欠债的人的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在谈到，其实这是一个罪债的问题。人的债，就钱财的债，其实是有的还是有可能去还，那这里他强调是人没办法去还，其实他的意有所指是讲到人的罪债的问题，是人没办法还。但是这位西门他不能够理解耶稣讲的话的意思，他虽然讲出的这话判断是对的，是恩多得恩免的人，他会他的爱是多的，但他不了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内容，只在讲到你自己的罪债呢，你自己的罪债跟这个罪你的罪债都需要神来赦免，但是这个罪你的罪债他知道他的罪债在哪里，而你的西门你呢，你并没有显出你的罪债，你并不认识，你并不认为你有罪债。所以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耶稣就来指责西门，这个指责是一个很让我们很讶异的，这个西门连洗脚跟亲嘴这个最犹太人他们接待客旅最基本的动作他都没做，他表示他非常的藐视这位耶稣基督。然后用油来抹头，一般的是一个对这个很尊贵的人，他们会用油来抹他的头，表示他是一个尊贵的人。那当然西门更没有这样的做，那表示西门完全否认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一个先知，是神所差来的人。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实际上就在指责你，今天对你自己的罪你如果认识的少，你对耶稣基督的爱慕你就少。所以爱慕主的多寡就在于说我们对罪的认识的多寡来决定。 那最后我们看到48到50节里面这一段，实际上他首尾的谈到罪的赦免跟信心的拯救的问题。他反衬出这个同喜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竟然能够赦罪。其实这里来强调的是一个耶稣基督把事跟人他把它结合在一起，赦罪的事跟赦罪的人是画上等号的。你不认识这位神所兴起的人，你就没有信心来面对这一位人，这位你也就没办法得到赦罪的机会。神在历代里面都会兴起各样的人，那在历代里面只有智慧的人也会来跟随，来听从神的仆人。所以听见神仆今天所说的，你才能够得到一条正确的路来蒙神的拯救。而那些听从假先知的人，就如同这些同喜的人一样，他们眼睛看到了也仍然不相信。神并没有把这种智慧的眼赐给这样的人去认识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相信，今天神透过这些话语来向我们记载，这些记载都是已经过去的，这些都是一种过去的，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是一个虽然是已经过去的，但是成为一种信心的内容，对我们今天来读到的人来讲，它是对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是一种很确实不改变的一种信仰，以及对我们是一种鼓舞的。虽然以前的人死去了，我们现在的人是还活着，但是以前的人他们活出的那个信仰，对我们来讲差不多如同是一个已经确定将那个墓碑写下去的，就不改变的一个信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对我们一个信仰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里来思考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认识神的话语。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